第十章，一锅要了王公大臣命的鲱鱼汤。在《诗经》中，有许多篇记载帝王、公侯宴饮群臣的诗歌，如鲁颂《有弼篇》，写的就是君王宴饮的情形。其诗云：“有弼有弼，弼比陈皇。夙夜在公，在公冥冥。阵阵露，露于下。鼓奄奄，坠演舞。于虚乐兮。”弼本来是一种稀少的矿物金属，但弼字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毛柄，可以引申为权柄。有弼这首诗歌的大意是说，周公乘坐由四匹肥壮的大黄马拉着车，到宫廷内处理公事，日理万机，忙完公事之后，还要设宴和群臣们欢迎，大家都十分高兴。天天有饭局，可供白吃白喝，谁会不乐意？俗话说，酒越喝越厚，钱越耍越薄。这句俗话指的是人际关系，但有的时候喝酒也会喝出大事来。在西元前605年的夏天，郑国君王郑灵公举行的酒宴就引发了一场政变，成为千古笑谈。说他成为千古笑谈，是因为事由是一锅鲱鱼汤引发的。鲱鱼属鳖类，现代人不学无术，往往把海中甲鱼及淡水甲鱼混为一体，都称之为乌龟。乌龟就是王八。其实王八一词是汉代时才出现的。据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记载，能得名龟者，财物归之，家必大富至千万。一曰北斗龟，二曰南城龟，三曰五星龟，四曰八凤龟，五曰二十八宿龟，六曰日月龟，七曰九州龟，八曰王龟。作者楚少孙根据远古时代三王五帝以及神龟和奇草普氏的传说，为了省事，就将神龟们排列分为八种，恰恰第八种名为王龟。于是人们便将这列在第八位的王龟简称为王八。这个王八之所以能跟绿帽子扯上关系，完全是古人看花了眼，对自然科学认识不清。人们一直就误以为乌龟没有雄性，结果搞出所谓龟不能交而众其他者与蛇交的说法。于是乌龟就这么一直被认定雄性出墙了。而鲱鱼是淡水鳖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。东汉许慎著的《说文解字》一书中说，甲虫为鲱最大，故字从鲱，鲱者大也。尔雅义鲱中也说，鲱鳖之大者，阔或至一二丈。鲱的力气极大，生性凶猛，可以伤人，一旦咬住对手就会死不松口。在唐朝《宣宝志》一书中就曾记述宣州 江中的巨猿上岸与猛虎搏斗的奇观。在明朝，杭州布政司衙署内的金库屡屡被盗，经过勘测和分析，发现歹徒是于夜间入祠，通过地下道进入蜀库的。于是有人出了个高招，在吴山脚下的布政司署大门外万司祠中蓄养大猿，结果滋生百石。这万司祠中养的大猿可真的管用。自打布政司养了凶猛的大猿之后，金库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失窃案了。猿的浑身上下均可食用，特别是四周下垂的柔软部分称为鳖群，其味道鲜美无比，别具一格，是甲鱼中最鲜最嫩最好吃的部分。在五代十国时期，有个著名的酒肉和尚叫千光，以辩才闻名，被江南国主李璟礼聘问佛。一次李璟问他生平可有什么志愿，千光竟然这样回答说，老身别无他愿，但得鹅身四掌，鳖掌两群，足矣。李璟大笑。话说当年楚国人献给郑灵公姬仪一只大猿鱼，美味当前，郑灵公高兴得不得了，立马命御厨宰杀做羹。这天郑国的首辅执政归森和大臣上卿公子宋前来觐见郑灵公，两人走在半路上，公子宋的食指忽然动了动，对归森说，往常我的食指一动就保证能尝到特殊的美味，今天的饭局也肯定有好菜了。归森只是一笑置之。两人进了宫门，远远就瞧见御厨正宰杀那只楚国奉献的猿鱼。公子宋哈哈大笑，冲着归森说，怎么样，我说的准吧？笑声惊动了郑灵公，他忙问两人为何大笑。归森就把公子宋食指能预测美味的事讲了。郑灵公觉得这事好笑，就想出个更有趣的法子来要捉弄公子宋一把。君臣说说笑笑间，很快就到了晌午，饭局开始了。按着郑灵公的私下嘱咐，御厨给国君及其他大臣都端上了一碗香气扑鼻的猿鱼羹，唯独没有公子宋的份。郑灵公脸上笑意飞扬，大声招呼诸位亲家大夫快吃新鲜出锅的猿鱼羹。归森看着对面守着空桌子的公子宋，不由笑了起来，而且笑出了声。公子宋顿时火冒三丈，起身来到盛猿鱼羹的鼎旁边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食指伸进鼎里面沾了汤汁，放到嘴里吮了吮，以示他那只食指大动的心灵感应还是非常灵验的，之后拂袖而去。郑灵公见公子宋如此放肆无礼，当场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就说要杀死公子宋泄愤。公子宋是个阴险小人，听到这话就准备先下手为强，干掉让自己伤了自尊的郑灵公。不过归森在郑国位高权重，军政双全，公子宋势单力薄， 只能求助于龟森。龟森可不想趟这个浑水，极力反对充当枪手。公子宋岂肯善罢甘休，就四处散布谣言，说龟森要谋害镇灵宫。人言可畏，三人成虎。龟森见朝野都对自己起了疑心和戒心，只好先下手为强，发动宫廷政变，杀死了镇灵公。倒霉的龟森就这样背上了弑君的罪名。六年之后，在郑国显赫无比的龟森也死了，龟森尸骨未寒，郑国人就把他的棺材给劈了，为镇灵公报仇雪恨。而执染于鼎的公子宋却一直逍遥法外，天天食子大动。圆的中文俗名是银鱼、绿团鱼、蓝团鱼、赖头圆、鳖斑，今天主要分布在中国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。在西周时期，国家就明令禽兽鱼鳖不中杀，不周于市，意思是说这些好吃的美味没有长大就被捕杀的，绝对不许拿到市场上卖。虽说那时没有什么相关的管理单位，但多少还是保证了这些物种的绵延。在今天，由于猿的背甲骨板可以入药，且肉味鲜美，其遭到了大量捕杀。现在野外的生存数量已经不多了，因此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，早已被列为中国国家野生一级保护动物，严禁捕杀。当然，养殖的甲鱼还是一样可以吃的。首先，挑选甲鱼时可要看仔细了，一定要挑选反应敏捷、动作生猛的甲鱼，其腹部有光泽，肌肉肥厚，裙边厚而向上翘，体外无伤病痕迹。把甲鱼翻转过来，头腿活动灵活，很快能翻回来，即为品质较优的甲鱼。切记买甲鱼必须买活的，因为甲鱼死后体内会分解大量的毒物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，即使冷藏也不可食用。挑选甲鱼尤以500多公克的母鳖为佳。母鳖体厚，尾巴短，甲群厚，肉肥，味最美。公鳖则体薄，尾巴长，味道差异。中国民间素有鲤鱼吃肉，甲鱼喝汤的说法，吃甲鱼重在喝汤，因为甲鱼营养全面，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滋补品，最适宜做汤喝，这样更能起到大补的作用。甲鱼不仅兼有鸡、鹿、牛、羊、猪、蛙、鱼等七种肉的滋味，味道鲜美，而且具有滋阴、清热、补虚、养肾、补血、补肝、补益健骨、散结消痞等作用，可防治身虚体弱、肝脾肿大、肺结核等病症。甲鱼汤主配料：活甲鱼一只， 约一公斤左右，生鸡半只，约200克，葱、姜、蒜片各少许作为配料。准备清汤50克，料酒10克，精盐3克，花生油30克，香油5克，八角2粒，作为调味料。做法：一，将活甲鱼剁头，控净血，洗净后放入沸水中，烧烫捞出，刮净黑皮，再放入沸水，煮约5分钟捞出，揭开硬盖，取出五脏，剁去爪尖，将甲鱼、鸡剁成方块，用沸水穿过，刮去硬盖上的脏物薄皮。二，勺内放入花生油，用大火烧热，下入葱、姜、蒜片、八角，炝锅，出香味后喷入清汤、料酒，下甲鱼、鸡块，烧沸去浮沫，改用中火烧约45分钟，至甲鱼、鸡块熟烂，汤呈乳白色时，移至大火，放入精盐、香油，调好口味即成。特点：汤汁白中透黄，鲜香异常。